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我们领受了神，相信了神，我们在神面前显明，我们真是坦荡光明。我们当然不故意说我们的罪恶，但是我们也不会去掩盖它，像我们的列祖一样。我们甚至如果能够恰当的，我们的罪恶过错，像保罗常常讲的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，在圣徒中我是最小的，我以前是逼迫人的，怎样怎样，这些都不是不正常的心态，非常正常的心态。我为了要叫其他跟我一样的，或者更坏或者更好的人，他也有这些逼迫的、下流的、错误的，每个人都有，他知道能够到主这里得到洁净、得到称义、得到赦免、得到恩待，然后得到恩典，我们可以活得很好，而活得很好我们不骄傲，活得很坏我们有很坏艰难的时候，我们也不会灰心。所以我们是显明的，我们此心坦荡，盼望在你们良心里是显明的，希望你们不要有那个邪恶的心来，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这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是这样，各位，我们是希望我们很公平，别人这个人是一个罪犯，我们不要傻乎乎把他当成一个君子，但是我们对于一个真正好的君子，我们也不要看错。各位，你凭着肉体，自己的肉体和别人肉体来看，常常都是错的。我们都会以貌取人，以外表来决定事情。这个人穿得好，吃得好，这是雅各书讲的，穿得很体面，请上座。要不然就是用相貌、用学问、用这些来。各位，我们也不能说这些完全不重要。这个因为人的内心很多时候也呈现在外面，但是我们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看到主的心，我们自己有主的心。保罗下面就又在讲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所以希望我不是在举荐自己，是叫你们因我们有可夸之处。这都讲得非常简洁，就是说我不是在推荐，在吹自己，但我的确是说希望我这样讲我自己是有权威，是正确的，你们就听我的话，你们听我的话，你们就发现得到很多好处，那你们我们就因为你们就有可夸之处。哎呀，听保罗的话果真是很对的，保罗有可夸之处。这并不是保罗需要人夸赞，而是他的确在传扬一个使人幸福快乐的福音，所以他希望这件事能够传开，每个人领受了保罗或任何一个基督徒根据圣经所传的真实的福音，我们都成为一个美好的信，那个传给我们的人也是一个美好的信。这个是真实的，这个在人间外表还是不大看得出来，一般人只是凭外貌不凭内心夸口的人有言可答。我要你们听我的话，照我的话去信去做，这样人家就会知道我保罗虽然其貌不扬，我保罗虽然渺小，我保罗虽然有不好的逼迫基督徒背景，但是你们可以因为领受了我的话有言可答，有可夸之处。可夸哦，英文是 boasting， 这个字都不太好听，但这里是正面的意思，可夸就是可称赞、可赞美、可荣耀。我们有真的可荣耀之处，因为神的恩典和工作在我们任何人身上，哪怕是一点点，都是非常可夸的。但是这个是在从我们内心发出来的，世人只能凭外貌，只能看到外貌。我们保罗希望这个教会能够信保罗所传的福音，成为一封好的信，能够对那些只看外貌的人能够有所话可以反驳。第十三节，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，这个意思大概是 在向亚基帕王说保罗，保罗啊，哦，菲斯都说，保罗啊，你学问太大了，叫你癫狂了。很多人可能觉得保罗癫狂，这，我想是那个，一个，我现在一下忘记他名字，各位可能知道，在荷兰被开除教籍的一个犹太人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先忘记，改教运动不久啊，好，先不去想他，就是他曾经有个形容，他形容先知是 God intoxicated man， intoxicated 是中毒， toxicated 就是那种毒品， intoxicated 就是像酒精中毒啊，毒品中毒一样，先知就是中了上帝毒的人。各位，这个字眼实在是太漂亮了，就好像你喝了太多上帝的酒喝醉了一样，他说这叫先知。你被上帝的丰富，世人看你是癫狂了，中毒了，其实不是。我很希望我们是被上帝癫狂了，就是上帝的美善让我们传福音，让我们善良，让我们对人好，让我们积极，使人家觉得你这人是不是有点不正常。当然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是懂得分寸的，我们不是不注重到世界上这些礼仪，但是的确保罗是我们如果有癫狂的时候，为了神，或者是神在他心里的激励是为了神，神这么美好，若谨守是为你们。有的时候为了要让你们听我的信息，我不能不去配合你们，这是保罗的事。保罗讲就谨守，他可以更奔放更释放，但是为了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他就谨守。第十四节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这个激励就跟前面的癫狂有点关系。我们的生活是被基督的爱激励，这个被基督的爱激励也不要把它太想成是一个很感情用事的事，这里面都有很多感情的字眼，但不是只是感情用事。是基督在激励我们，这可以有非常冷静的神学的认识，哦，基督的死，基督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个爱让我们明白了。所以基督在激励我们，也可以说基督在开启我们，也可以我们比较喜欢想到是感动我们。这基督的爱的丰富的感动，你如果一定要把它想成那种，哎呀，我妈妈那个脸好难看呐、啊，我妈脸那个皮肤好皱好黑好难看，哎，但是我每次看到那就更加爱我妈妈，因为我妈妈脸是那样是因为有一次在失火的时候她把我抱出来，你们听过这一类的故事吗？各位，我总是觉得你不要把这些套在我们身上，因为这些生活中很少的。你不要觉得你妈妈为了火场里面替你烧坏了皮肤你才很感动，他平常切菜啊，是煮饭啊，做这些事情就应该让你激励你，只是这个激励你可能不是一个那么动人的故事，可是会激励你或者会感动你，就是可以是非常理性的事。神学是非常理性也非常有这个感情的。事实上下面这是高度理性的事情啊，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这些是我们今天不能去谈的事了，这是赎罪论。一个人怎么能替众人死呢？怎么能替众人死呢？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个事情。如果我是一个亿万富翁，我杀了人，或者我是一个亿万富翁的儿子，我是不良少年，我杀了人，然后我有钱，或者我爸爸有钱，不管是公开的或者不公开的，我请一个穷人家的小孩或者穷人家的哥哥，我买他100万替我儿子死，各位，这很不合道理耶。 你天天讲的这些耶稣替你死是很不合道理的事，哎，如果你是一个有钱人，你花了钱请别人替你死，这是叫我们很愤怒的。你请别人替你坐牢是很愤怒的，别人替你做功课，这是很错误的。耶稣替你死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基督在激励你，你需要上很多的神学课你才懂，那把你脑细胞都整死不少，一点不感动，但是那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今天一讲到基督的死啊，都是那个耶稣受难记一样，然后流点血啊，或者是那个很悲惨的激情的，那个不是圣经的重点。圣经重点真的有很多理智的成分，为什么这是上帝的意，为什么这是公平的，为什么这是正确的。他替一个人死，我们人间替一个人死都不恰当，替一个人做功课都不恰当，何况是替众人，这又怎么可能？这里又跟基督的神性也有关系。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这又是什么意思？应该是基督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活了嘛？那众人都死了，那干嘛你替我死？好，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里不要去多讲的，因为这些都不是两三句可以讲清楚。我们讲简单一点，就是我们是跟因着信心跟基督相连的，基督的死跟我们是有关的，我们是在基督里死，我们在基督里也受到了刑罚，所以上帝对我们的赦免也是公平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被处罚了，但是那是在基督里面，是凭着信心的。15节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他替众人死，他的代赎是叫我们这些活着的人，或者说从上面一句话是死了又活的人，是与基督同死又同活的人，不再为自己活。哦，不再为自己活，为主活，哦，这个我们中国人就又太懂了，但是这个太懂了又跟圣经讲的要有一点不一样，或者有很大不一样。我们中国人我看很少为自己活的，起码我们的道德教训是为国，对不对啊？为民啊，为家，为社会，为父母，然后呢你结了婚就为儿女啊，我们都好伟大，都是不为自己，各位就很虚伪，就讲假话，什么为国为民啊？那讲为国为民，常常就是国库放到我口袋而已。各位，这些都很不真实。我们如果真的讲为人而活的话，为什么东西而活？我们还是讲一点利益比较更诚实一点。老子就是为了要发财而工作这么辛苦，我是为了赚钱而工作，这我们就懂了嘛。然后我们教会里面也有啊，有姐妹，她真的哦，她的好朋友要做新娘子，要她做伴娘，但是这姐妹在答应了以后，非常的发福，后来实在是在那个要做伴娘前大概3个月，他为了要穿得漂漂亮亮，为了要漂亮，他就不吃东西，就节食。你为什么要饿肚子？你可以是为健康，你可以是为什么饥饿三十，存一点钱给那个展望会。你就讲最简单的，我为了苗条嘛，这不是最合理的。所以我们讲为自己的利益而辛苦，这是最容易懂的。你讲什么为国为民啊，那些都抽象而且虚伪的不得了。但是如果那个国，如果那个民，如果那个家，如果那个人的确是他的爱激励了你，哦，你就会这样做。最简单的就是父母为儿女，那就不是虚伪的，当然还是有很多自私的成分，但是他对他真的有爱，所以他就愿意付上。我们如果要爱主，我们要为主活，一定要知道主爱我们，主为我们，这里是用替字， 替他们，因为两个胃放在一起就不太通了，乃为为他们死而复活主，就不太通了，为替他们死而复活主，因为主这么爱我们，我们爱，因为神仙爱我们。好，十六节，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，原文是肉体认人了，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，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。这个凭着肉体认呢，可以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凭着我的肉体来认耶稣，凭着我的理智来认耶稣，凭着我，也就是不凭着圣灵，不凭着神的话来认耶稣。那这就像这个世界上人认耶稣一样，不管把耶稣当作一个英雄豪杰，或者一个普通的，或者是一个很特别有点歇斯底里的人，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把耶稣当作最好的，就像那个少年官一样，哦，善良善的夫子，这都是凭着你自己的肉体在认神，你凭着你的理智，凭着你的判断，不是圣灵的感动来认神。但是我这里已经有两杯，我讲的时候不喝的，请不必打断。当我们在不凭着肉体认神的时候，认人的时候是凭着信心，凭着圣灵。那另外这也可以有同样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不凭着耶稣的肉体来认他，就我们不是因为他的，一个是不因着我的理智我的经验，一个是不因着他的成就他的表现。各位，你如果从人来看的话，你从历史的记载来看，他的表现他的成就是没有什么的。这也是保罗以前认主的时候这样。那么有些新约学者也真是够神经了，就是说不凭着耶稣肉体来认耶稣，就是耶稣到底存在不存在，世界上有没有过这个人都不重要。各位，这就是异端。有很多的新约神学家对于圣经的可靠历史的记载都说我们不必在意，那是凭肉体来认神，我们就是有信心，一信心就是一个真空的莫名其妙的东西。各位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耶稣的确是人，耶稣的确是肉体，有肉体，我们不凭着这个认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们因着神的话知道他不只是人，他也是神。我们不是凭着我们也好，他的肉身也好，来决定他是什么人，我们是凭着神的话，凭着圣灵对我们的感动来认神。好，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如果就是不凭着肉体，不凭着外貌来认耶稣，那就是有信心。有信心的人就是在基督里的人，有信心的人就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，有信心的人在基督里就是跟主相连的人。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所以你认识耶稣是谁，跟你自己的被新造是有关系的。这又是第三章里讲的重点，我们成了一个新造的人，我们成了一封非常好的推荐信，是神写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不仅被推荐得很好，我们也实际上成为非常好的一个人。我们是新造的人，这个跟前面讲的我们内心一天心思一天是类似的，不过这里可能就更丰富了，不只是内心的心，而且是我们这个人是的确的心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，也可以跟前面的至暂至轻的苦楚，要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，就是这个心是好的意思，旧是坏的意思，就是过去的错误。过去的错误是错误，很多过去的错误我们巴不得忘记，不要再被提醒，但是那个忘记不再被提醒，如果我们记得，我们也可以希望那个记得和提醒是一个美好的。就像保罗也记得，我是一个罪人，在罪人中我是罪魁，我曾经亵渎，我曾经亵慢，侮慢人， 但这些事他都说很大胆的，很勇敢的，很 坦荡的讲出来，因为这个可以显出神的荣耀，神对这个罪人的恩典，也可以让其他类似的罪人知道有盼望。就这个负面的经验是变成一个正面的心事。我们如果变了，我们一定也就会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，对不起，十八节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这一切是出于神，跟前面讲的，凡事第四章十五节，凡事都是为你们是类似的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神在每件事上都有他预定美好的旨意，这一切的事，不管我们觉得好或坏，都是为了造就我们，一切都是出于神，包括。我们实在不愿意讨论这些，但是包括人的堕落啊等等，都是出于神。但是在这里最重要，当然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是出于神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，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神跟我们和好，我们跟神之间是有仇恨的，我们恨恶神，我们不认神，我们不相信神，隐隐还是不能涂抹的，因为那是神刻在我们心上的功用，我们还是知道有神，隐隐知道的时候也叫我们恨恶他，躲避他，想要远离他，这是人的罪行。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，神也恨恶我们，固然他也爱我们，也恨我们，因为我们是罪人，那么神的震怒藏在罪人的身上，这也是真的。那么现在神要跟我们和好，哦，各位，两个人仇人不见面的仇人要和好，一定需要中间人，一定需要中保，这就是基督，他借着基督使我们跟他和好。好了，各位，当然我们都知道答案，不过我要你从常识来了解，不要用圣经的那个冠冕堂皇字眼，基督怎么把我们跟上帝变得和好呢？那你就要想到生活中两个人吵架，你让他怎么和好呢？通常就请人家吃一顿饭嘛，两个人请人家吃饭，拉拉手嘛。各位，这非常的难的，两个吵架的人，你要把他劝和好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。然后这更不可能的是，这两个吵架的人，神和人，你神去找到一个什么中间的人，让神的怒气、神的愤怒能够消掉？你神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，能够把人的罪恶除掉？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讲到，神跟人、人跟人之间有一个隔断的墙，那隔断的墙就是记在律法上的冤仇，我们跟神之间有仇恨，这个仇恨，耶稣把它让我们化敌为友了。好，同样我们都知道标准答案，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。各位，你跟你老婆吵架，吵得很厉害，然后我把你们两个请来，然后我死在你们面前，啪一枪，然后你们两个会好吗？这是什么意思嘛？就是耶稣为我们死的事情，大家都耳熟能详。但我说了，基督爱激励我们，实在不是一个感情的事。如果你只是唱一些歌很感动，那你根本不懂这是怎么回事，因为这莫名其妙的事。怎么两个人吵架，另外一个人死掉，他们就好起来了？那更可怕的是，两个人吵架，上帝跟我们之间吵架，仇恨，然后上帝儿子又被我们杀死了，然后上帝又跟我们好起来，这什么话嘛？啊！除非你能想到上帝儿子的死是我们把他杀了，但这后面又是上帝的旨意，这里面太复杂了，包括赎罪，包括上帝要求的公义，包括耶稣在十字架上不只是呈现出他是上帝，也呈现出他是罪人，他是罪人的代表，而且包括我们在人间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就我们都在基督里跟他同死了，我们也在基督里面 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，因为我们披戴了基督，所以上帝看到我们就像看到基督一样。所以他看到说，哦，这康来昌真是好，我看到他就喜欢他，因为就看到基督一样啊。各位，我今天讲的这些只是赎罪论里面的一些零零碎碎的提一下，其实应该你们很多还是很困惑的。如果那些你觉得有困惑又隐隐有点答案，那也许我今天讲的就达到目的了哈，就是让我们更能思想我们跟神的和好是借着基督的死道成肉身。好，我们跟他好了，然后我们也继续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。你一定要跟上帝和好，你一定不要跟上帝再吵架了。跟神的和好在圣经里面也是跟人的和好连在一起的，就这以弗所书讲的，这也是教会生活。拆毁隔断的墙不是人跟神之间，也是以色列跟犹太人，也是夫妻，也是各种人和人之间。如果我们在基督里跟他和好了，那个罪恶被赦免了，那包括我们中间的友善和合一。好，所以保罗的工作，在前面我们说的第三章的工作，就写一封信，推荐书，推荐上帝，推荐自己，推荐哥林多教会，而这个推荐又成为那个荐书，又成为那个人。他在这里又讲到说，我们是和好祭啊，我们是和好的中保，我们是，这怎么讲呢？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讲的就是仲介了，就是一个中间人，中间人把双方能够联系好。我们有一个工作，就是叫大家能够和好，这也是我们想到耶稣在登山宝训讲的，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。传福音的人让人跟神之间没有仇恨，让人和人之间没有仇恨，和好。好，这件那个十九节他又讲这件事，这就是神在基督里，这是奥秘了。神在基督里，前面讲我们在基督里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现在讲神在基督里。各位，这些都是理智上知识上需要花很多力气的。神在基督里面，神借着基督，神道成肉身在基督里面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。这个和好当然就是在神最大的震怒中间所显出来的，就是神把一切怒气在十字架上加在耶稣的身上。那也是就是就三，这里恐怕非讲三位也非讲一体，就是在十字架上死的是圣子，是第二位，但是又非讲一体，就在这件事上圣父圣子圣灵还是不可以分的，就他们的本体来讲。要不然就很多人会觉得上帝圣父是很残酷的一个父亲，圣子是一个童养媳，很可怜。不是的，他们固然位是有分，本体还是一致的。这一件人跟神和好的事情是神所做的，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，就是他自己在做这件事，他既是和好的对象，也是和好的媒介，也是和好的工具，不将过犯归到他们身上。那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讲的话，就是将他们的过犯归在他儿子的身上。但是你可以说这是不公平的，怎么可以把过犯归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？所以你要看到后面二十一节讲的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就是耶稣的确在十字架上或受难的某一个阶段，是我们只能说真实的，是不仅是神，而且是全世界下流的邪恶的罪恶的化身，我们只能这样说。圣经里很少讲这样的话，但这里有二十一节，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这个交换，路德说这是一个美好的交换，我们的罪恶归在耶稣身上，耶稣的美好归在我们身上，就是这个归算啊。这是一个道理，这需要用脑筋去理解，来去讲解。好，所以我们做神使者的二十节，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， 神的使者就是传福音的人，就好像神自己在劝我们，只是借着那个有经验的人。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，基督就一直要把我们跟神拉在一起，求你们与神和好，不要再抗拒，不要再恨恶上帝。那二十一节其实是整个那个最难解的部分，就是神使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然后他成为罪，我们怎么成为他的义，成为神的义。最简单的讲法就是因着信心。最简单的讲法还是这我们这里有检察官啊，其实就是一直传统神学所讲的，用法院的观点来讲，我们本身并不义，但是我们被宣告是一个义人。我们宣告是一个义人，在这里又是长久的，我们会越来越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。这也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有讲的，基督是神的义，我们是神的义，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义，我们因为信靠他披上了他，但是也在逐渐成圣的过程里面，我们有神的义活出来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同在，求主恩待我们，能够常被基督的爱激励，常认识基督奇妙的作为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，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，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让我们一起传福音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，来荣耀神。